咱过来相关。这个是华语的《兴起，兴起，为耶稣》，这也是阿兵哥的歌啦，打仗的歌。兴起，兴起，为耶稣，赐加荣勇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的得胜，愿主统领全军，直到仇敌全消灭。为主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遵从号角军令。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向地震进攻，同心呼吁主旗下，勇抗仇敌万千危险。是胆量更壮，力量比大增添。齐心齐为耶稣，只靠救主大能。血气只用难依靠，激励不能得胜。穿沙不赢的盔甲，见证道好精行，危险众人不畏惧，靠主必能得胜。兴起，兴起，为耶稣征战不会久长，今日虽有干戈声，明日凯歌高唱。忠心无用的圣者，必得生命冠冕。命与荣耀大君王，掌权直到永远。嘿，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喜欢唱的。那用这种 image， 用这种形象来描述宗教的，我想最直接了当的就是救世军。你看过 Salvation Army 吗？所以他就把这个整个宣道传教，就是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 image， 那强调就是说阿兵哥要怎么样，要 有勇敢，阿兵哥要肯牺牲，要忠心，要顺服。那好，那我就先讲顺服。打仗是不是在下面的人要服从在上面的命令，不然怎么打，对不对？上面讲什么下面就是听，因为战争要有战略，要有战策。有时候为了战略，他在战策上会打败。你听过那个 Battle and War， 听过那个比喻吗？war 就是战略，打的是 war， that battle 是战策打的， strategy 就是说我在这个战场上面，在这个战场上面我要怎么打才会赢，这是 battle。 可是我在这个整个战争怎么样才能够把对方打垮，然后让自己得以自己所要想的可以得以执行，那个是 war。然后握是比较重要的，有时候为了要赢握，你必须要在 某些 battle 要输。就是说你听到那诈败吗？或是说 我要衡量嘛，这里 有几个战线嘛，九个战线，那我知道哪一个比较重要，我把力量集中在其他的，我就要牺牲打了，我不能不派兵啊，我还是要派兵，派一师一小队兵或什么，然后让你搞不懂我派多少兵在那边，
可是我重点的地方我放很大的兵，呀一下把你打下来，你就输了。可是我就要牺牲那个被拍在那个小小那个，那个就是牺牲打。战争一定有这种很残酷的，啊，不幸你就被排到牺牲打，你不能去跟那个总司令说，怎么不排他，怎么是排我哈？那战争就是这样，这个是不讲理的啦，不然你不会赢啦。因为一个好的将军，他必须要做这种很理性的、只求赢的那种战略。这个战略里面有时候战策会输，为了战略赢，战策要输，你才可以战略才可以赢啊。在圣经里面很多次，耶和华教导他的百姓打仗也是这样，说你要这边输，把他们都引出来，然后就到那边给他接了以后，他就跑不回去，那他们就整个都败掉了。好。我们同意说阿兵哥必须要听话，可是这是绝对的吗？我的问题在这里，这是绝对的吗？纽伦堡大审就告诉我们说这不应该是绝对的，所有的战争到最后要做战犯审判的时候，说阿兵哥我只是服从命令，所以我没有责任，我只是执行上面，那上面的说我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所以只有一个人要负责，就是那个总统，那个三军总帅，他发动说战争，那个人要负责，以下所有人都不必负责。可是杀人是下面，上面那个都没有杀人，那就在总统府说打仗宣战，是这样吗？到后来纽伦堡大审就否认这个，很好玩哦。所以所有德国的那些阿兵哥都在纽伦堡大审喊冤啊，说我只是听话行事啊。那时候大家讨论的结果说不可以这样，有一些很基本的人道的东西，你的上面叫你去做的时候你不可以做。那时候他们被审判是因为他们把战俘拿来做什么细菌的实验啊，做这个做那个不人道的东西，他们是那个被审判，他们就认为说不可以，有一些是绝对不可以，所以阿兵哥还要自己判定。那当你判定不可以，可是上面命令你可以的时候，阿兵哥就很为难了，对不对？那这个就叫做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啊，这个很有意思哦。我的良心告诉我这个事情不能做，对，报告长官，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做，我没有办法照你的命令去做，虽然你给我命令，可是我的良心告诉我不可以。那这个阿兵哥结局常常是在战场上就被枪毙，或是被抓去坐牢，被人叫 traitor 叛国者。所以当兵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在那个战场上，如果说我绝对听上面的，那很简单嘛，我的大脑根本不必用嘛，对不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到时候我也没有责任啊，因为我只是听话嘛。可是好像人不可以这样，这是纽伦堡大审给我们知道的。那我个人也觉得不可以这样，不可以用说我只是听上面的，所以我没有责任。很多时候你看看，不管战场也好啦，商场、政治场合都怎么样，到时候这句话就会被提出来的。那是上面的决定啊，我只是执行者，我们常常都用这样，这个是人最容易来 excuse 自己，来逃脱自己责任，做一个不负责的，我只是傀儡啊，我什么都没有。可是纽伦堡大审不许可这样的争辩，他说你为你的行为你还是要负责，所以他们还是被审判了，还是被审判。那些医生啊，做实验的医生一个一个都被判，很多被判死刑，判终身监禁，就看他做的那个恶事有多大。所以这里面就是很难哦，就是，我讲一个比较轻松的，就是那个圣经不是说太太都要听先生的话吗？哦，就是说，先生是头啦，先生是头啊，太太就是脖子或是什么，反正太太不是头就是啦，就是先生讲什么你就听话就好了。那我就听一个老的姊妹哦，你们可能听我讲一个很老的姊妹，那她那个，等一下，看我有没有打开，就是 他是很虔诚，很相信圣经，他就教导那个年轻的姊妹说，你要结婚齁，你要记得一点，圣经教导齁，女生就是绝对听，那就有点像部队这种，就是绝对听命啊，这样家里都没事，上帝一定祝福哦，你就是听就是了，你看看上帝一定会祝福，因为圣经这样讲嘛齁。然后他后面就多讲一下，他说你知道吗，将来审判的时候你就没事。啊，你怎么那么笨呢，一定要跟他争抗，你争抗到时候你要负责啊，你只要都不讲话，都听听听，到时候最后审判上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我老公说的，我老公说的。这是叫做不负责任的顺服法齁。那我这里听了以后，我有一个讲，就是上帝会问你说，你为什么决定要顺服，你要为你决定要顺服要负责，我给你一个头，为什么你不思想，为什么你不跟先生提出来讨论。所以基本上我认为顺服是美德啦，但是不能拿顺服当借口来逃避你自己在神面前必须负责你抉择的责任。而且我不认为说只有太太要顺服先生，先生也要顺服太太。我讲过爱的里面，因为爱就愿意顺服，不是被压迫，因为爱对方所以愿意听对方的话，这是爱跟顺服的关系，这是很奇妙的关系，是因为爱所以不坚持自己的意见，愿意把意见摆下来啊，这应该是双方的。可是这不包括完全不对的东西，因为爱你就失去那个判断的标准，然后不计一切的听话，这个不在神喜欢的里面。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头，你要知道有一些无伤大雅的你就爱就可以摆，比如说今天要吃牛肉面还是吃什么炒面，那个是可以顺服，对不对，那就不必要争嘛齁。可是今天这个小孩要不要把它杀掉，这个不能顺服，知道吗，就是你要会分说这个是我要自己做判定，还是这个是啊无所谓啦，如果他喜欢就让他吧，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要会分这样，而不是一概的这样讲。阿兵哥也是一样，所以我这里今天想提的就是这个顺服齁，这个顺服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呢。好，第二堂课我要讲战争哲学齁， Philosophy of War。Philosophy of War 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就是自古以来就很多人在研究，想要了解到底为什么人类会战争呢？为什么人类会战争？那根据他们那个战争历史的研究，这里有一些资料，这个资料当然不是很全的，就是从3600 BC 哈，祖前就是5000多年前哈，从现在开始5000多年以前哈，我们就挖到那个人类有战争的那个遗迹呀。所以人类学会战争是其来有志啊，就是5000-6000年前以前，人类就已经知道怎么样组织，怎么样彼此来赢过对方，用暴力的方法来伸张自己的意念齁，让对方能够屈服。这个是360 BC 就有这样的考古齁，有这样的发现。好，那么一直到今天呢整个5000多年当中没有战争呢只有292年。现在是2008嘛，对不对，所以是5608年当中只有292年是和平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战争。你就知道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泡在战争里面，我们是吃的战争，好像吃饭一样，对不对？那个292在5000多人比例真的是不成比例啦。所以人类真的是喜欢战争，人类是用战争来解决彼此的冲突的一个动物啦，简单讲就是人类是战争的动物，大概没有错。这是纯统计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历史的研究哦。那在全部的战争数目，我们有可考的14351个哈，现在可能更多，我不晓得这个是大概最近几年的一个研究哈，一四 351的战争，在这战争当中杀掉的人是 billion 是什么十亿对不对 36.4 亿，杀掉那么多，杀掉那么多人，就是在战争里面不管是打阿兵哥还是老百姓，就是在战争里面死亡的人数估计有 36.4 亿。好，战争所摧毁的物质啊 property 哈、如果把它打成金子的袋子的话，可以绕地球一圈，而且宽度是 97.2 英里，哈、厚度是33英尺。那、你就知道战争摧毁力有多大哈、它摧毁的东西那个物质，比如说摧毁房子啦、摧毁稻田啦、摧毁这些东西的价值，可以打一个金腰带把地球绕一圈，那个是97英里宽，33英尺深，那么多的被毁掉，就是战争，这是人类的战争，很可怕哈、摧毁的就是生命跟财产，生命跟财产。好，那为什么会战争？难道人类不喜欢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冲突吗？那就有很多人要提出理论来解释。那其中分成两派，第一派叫 determinism， 第二派叫 freedom。 就是人类的没法度啊，被上帝造出来就是会打仗，这个是没有办法，不是人类选择要打仗，人类是被上帝造出来就是就怕给啊，就是会打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是你不要怪我，我就是被造成这样子哈、第二种不是，是人类选择打仗，那选择打仗就有责任。如果没有选择就没有责任，这我同意这样，就是说所有的人类的行为为什么要负责，就是当你有选择你就需要负责，当你没有选择你就不需要负责，你也无从负责，因为我没有选择嘛。那我在讲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一直很强调那一棵树，你记得吗？那一棵分别善恶树，我认为它所象征的就是人类并不是什么都被决定，人类是有选择，人类不是全然自由，但是人类有选择，了解我的意思吗？人类有很多因素会给人类约束，是有那个determinant 在里面，可是人类没有100%的被 determine， 因为人类在同样的情况下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就代表人类还是某种程度的选择。有时候我们把这个自由称作 room to wiggle 哈，这个。我不晓得英文老师可以帮我吗？是 wriggle， 是 wriggle， 就是说精神科病人哈、精神科病人特别psychosis 的病人会被穿一种那个跳伞的衣服叫 straight jacket， 就是把它整个包起来，让他不然他会打人会打自己嘛哈、所以就用很紧的衣服把它整个包起来，所以他就是这样，人算被放到那样的衣服里面了、你看看哦，他在里面他还可以这样动，他不能这样动对不对？因为被你包得很紧的，可是你没有办法包到他不能在里面扭动，知道那个意思吗？ wriggle 就是说你还可以绑得再紧的衣服、你还是可以在那边那个就是自由，这样懂吗？我们的自由是那么多，可是那个还是自由，因为人类被基因被社会文化决定的是很多，那个就是 straight jacket， 所以人类不是我们想象的我是完全的自由啊，这是痴人说梦话，不可能啦。我们一生下来，比如说你身为台湾人，不是也不是你选择的啦，对不对？你 你今天的身高，你的什么，很多都是被定了嘛。可是你怎么用你的身为台湾人这个身份，你怎么活出你的一生？这里面是你有可以 wriggle， 还有你会觉得信基督教好，信基督教不好，很多时候也不是你选择的啦。我们坦白讲啦，你生在基督教家庭，你就去教会嘛；你生在阿弥陀佛，你就是阿弥陀佛嘛。这个也不是你选择的吧？所以包括我们所谓宗教，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被环境，对不对？很多价值观也不是我们选择的啦，对不对？我们活在东方，我们就是被东方的价值观；活在西方，就是西方价值观。个人主义，活在西方就是这样。我们活在东方就强调家族很重要，那这个也不是我们选择的，就是你泡在哪里。所以我这样一讲就知道，每次谈到这个哲学的时候，这三个一定会被提出来，就是生物的决定性 （biological determinism）。哈，这个决定论，哈。最厉害的就是生物决定论 biological 哈，那这个呢，这个里面又分成DNA 的还有 instinct 叫本能或遗传，简单讲就是我们很多行为是被我们细胞里面的染色体里面的基因已经定了。那这个我们大概没有话讲，现在我们已经 human genome 已经把基因都解开了，所以不是猜而已，这是根本就是可以 拿出来给你看，46个染色体，23对，而且哪一对的什么地方会引起什么病。 我最近被邀请去参加台大医院的什么人体实验研究伦理委员会，我是那个辉医生代表，因为他们规定一定要有那种不是医生的，他们很聪明，他们找一个曾经是医生的啊，这样比较好沟通啊，齁，所以我其实是蝙蝠啦，呵呵，但是我现在医生的那个衣服拿下来了嘛，所以我是辉医生代表啊，在里面。台大最近的研究几乎都在走基因，你看得出来，这是将来医学要突破的一个光明的一个路啊。那个基因到一个程度，不是说第几条基因，第几条染色体，而是都有名字的，知道吗？他都有代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他们懂的人，我当然不懂啊，但现在是会医生的了哈，所以他们懂的人都知道，这个是在研究哪一条的哪一段的哪一个地方，他管理的是蛋白质的哪一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会影响什么病。然后我们怎么动它的话，那这个病将来会什么影响？现在已经在那个程度。我们说糖尿病，对不对？你的家族有这种基因，你生下来你得糖尿病的机会就比别人大很多。有一些基因根本不是大很多，就是100%，我们叫遗传病，对不对？色盲，你有色盲基因就是色盲，你就不必抱怨，就是这样子。像那个就是 determinism 所说的，我们的身体很多东西是100%被基因决定，这是对的。我们的行为是这样吗？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可是身体的基因有时候也不100%决定你怎么样。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的基因还是跟出生以后整个成长的环境，还有你后来的饮食、你的运动，跟你这个基因会不会表现出来，这个中间还有互动，所以它也没有那么100%。我们的行为更是这样，就是很复杂，基因跟环境有互动，然后人又不是被动的，人又有主动的，会对环境给反应，所以这个又产生一个更复杂的现象。那弗洛伊德认为说，人有一个本能啦，有一个本能。虽然他讲的是心理学，可是他讲的几乎是 DNA， 他的 instinct 就是人的心理的 DNA 啦，就是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啦。他就讲到两个本能，我不知道你弗洛伊德念过吗？一个叫做 Eros， 一个叫 Thanatos， 其实这两个都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啊、哦、Eros 就是那个爱神啊，爱之神，他说这是生命之神，就是人类呢有一种要活下去要生存的那个欲望，所以就是会自己想活也想让别人活，这是爱，这是爱。可是为什么有人会死掉呢？有人甚至会自杀呢？所以弗洛伊德就提到另外一个本能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会放弃生命，他就提到 Thanatos 就是死之神，就是人类有一个这个本能啊，这两个本能是冲突的，一个想活下去，一个想不要活下去。那什么时候哪一个本能比较占上方，什么时候你可能就会放弃生存。那他用本能就是说你没有选择，你里面就有这个东西。那Carl Jung、哦、就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他就讲到 Shadow， 这是弗洛伊德、哦、Carl Jung 他就讲到 Shadow，就是人有黑暗面，简单就是，那这是本能，没有选择。那这个就有一点呼应圣经说，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就是人有罪性，你可以这样讲。不过 Carl Jung 他没有用宗教名词来讲，他用心理学的名词，他说每一个人都有黑暗面，或是我说我们的内心是一个战场，里面有那个邪恶的一面那种东西。有人说为什么会战争，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东东在里面嘛，所以就是会战争嘛。那个有的人叫做 aggression， 攻击性，或是 domination， 压霸性哈、哦，压霸性，还是攻击性，就是人想要去管别人啦，就要影响别人啦，就是不需要尊重别人，大家都自由，不要这样，就是我你要听我的话。我们那个创世十四章就是这样嘛，你要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打你啊，就是这样。那这个是一个 determinism 哈、哦，这个决定主义者哈、哦。好，那么另外这个 biological determinism 是很最严格的啦。另外有一个就是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环境环境的决定性也蛮高的，可是没有生物的决定性那么高。一般来讲，因为人跟环境是有互动的，是有互动的。生物的我们是接受，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好做的啦，我们能做的很少啦。可是环境不一样，就是以前的 debate 就是 nature nurture， 就是 biological 我们叫 nature， 就是大自然嘛，天生如此啦，这是父母教养、哦、这个 nurture 就包括什么？包括 culture 文化，包括 worldview 世界观，包括等一下我要讲的战争观，战争观也属于在这里面。一旦你买入 just war theory， 就是公益之战理论，你碰到一种情况你就会诉诸战争，因为你已经买入这一个说法。一旦你买入这个门诺会的那个和平主义，碰到再怎么样你就是不会拿起枪杆来，因为你 worldview 你的宇宙观里面已经买入那个东西，是你买入，可是你一旦买入你就被那个东西来掌管，因为那是你尊的奉行的。所以这个价值观宇宙观的这个改变是很可怕的，因为你一旦买入你就是受他的奴隶，你就跟着那个。比如说你如果买入说人跟人之间是爱最重要，你碰到什么你就会用爱的角度。如果你说人跟人哪里有爱，根本就是你利用我利用你，那你买入的是达尔文的那个物竞天择的那个想法的话，你碰到了你就是先怀疑啊，对不对？还有先计算啊，就是我怎么弄我可以赢过你啊，那这个就是你背后的那个 philosophy， 那个哲学，那个其实就是文化。文化最深层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他所形成的价值观，那这个东西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人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想法，我们都是被泡在里面，然后这耳濡目染，看着爸爸妈妈，看着哥哥姐姐，然后我们就慢慢学会了人要怎么才会活下来，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我们里面的 innate， 变成里面的一个掌握你的良心的形成。 那这个有一点你可以跟他互动，因为这个不是生下来没有选择，你可以有一点点的选择。所以这一个是介乎 determinism 跟 choice 和 freedom of choice。所以 environment 一般是会把它归在 determinism， 可是它没有那么厉害，可以说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选择。那这个 freedom of choice 就是强调 rationality， 理性。理性主义以后，他们强调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所以不管人类的基因是怎么样，不管人类的文化是怎么样，当人类碰到一个情况来的时候，他会了解那个情形，他会分析，他会判断，然后他会决定说，根据这样的情形，我要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好，怎么做是有效。这个决定是理性的过程。既然人有理性的过程，所以人就必须要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负责任，因为你经过这样分析以后，你采取的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决定是真的，是你的决定，你必须要负责。那这个就是所谓自由抉择的一个理论。那这三个理论呢，当然都有互相的这个竞争了哈。那这个有时候强调理论的人呢，强调理性的人呢，他们会提到说，人的欲望有时候会赢过理性，或是人的冲动有时候会让理性就一时就失调，一时就没有功能，因为你里面那个 desire 那个欲望产生的就是理性的失去。我们来看一下 雅各书好吗？有人说这个是圣经的有关战争理论的那个一个说法吧。雅各书第四章，新标点和合本的话是254页，254页。雅各的那个战争论，你可以这样讲，雅各的战争论，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雅各书在很圣经的很后面，新约的尾巴那里，雅各书第四章。所以这里雅各书就分成两种，一种叫中文翻成征战，这个就是 war， 第二种叫斗殴，这个就是 fight 是个人跟个人之间的战争，就是打架 fight， 那团体跟团体之间就叫 war， 这是一般的研究战争的说法，就是是一个 group 一个团体啊，有组织有架构，然后跟另外一个团体宣战，那个是 war。 可是如果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不高兴，两个人都打起来，不管用什么方法打，那个不叫 war， 那个不叫战争，那个叫斗殴，在这里。所以个人的或是团体的是从哪里来呢？这是雅各书的战争来源论。他说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吗？ Warring desire， 那也许这个你就说这是那个 aggression， 就是 Freud 他们讲的，或是 shadow 或是 sanados， 就是 有那种 desire， 有那种欲望，有那种潜意识，就是要伤害别人，要攻击别人，是这样吗？但是后面他又讲到一个，不是只有这样，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好，所以这里有提到一些，一个 desire 就是贪啊，我们叫贪得无厌。刚才创世纪十四章，那就是那四国对自己的国家所得还不够，他就是还要别的国家进贡，还要人家要拿钱给他，所以才会产生那个战争嘛。所以就是想要扩充嘛，无限的扩张，不管是版图或是财富，我要扩张，这是产生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贪。另外一个就是看人家见不得人家好嘛，看人家好就想要去分一杯羹嘛，那这个叫嫉妒。他这里提到嫉妒，贪嫉妒常常是产生战争的来源。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然后呢，就是会伤害，杀害， 那会打仗，可是雅各说这样还是得不着了，这样没有办法解决你们那个问题。好，这个有关战争的哲学的理论，那有一个叫 Thomas Hobbes，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Thomas Hobbes 哈，他说 ，without external imposing law to keep all in all, then all against all, worry anarchy as primal。我稍微解释一下，他这是哲学家了哈，战争哲学。他说哈，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很巨大的力量，来让大家不敢乱来的时候，哦，让大家怕，因为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掌握这个世界的时候，结局就是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自私的利益，就是我打你，你打我，产生的就是 anarchy， 就是无法无天的世界。这是Thomas 他的说法哈，所以他说这个世界呢，要么就是 all。要么就是我，啊，人晃着给他自己啊，不会乖乖的，就啊，我这样就好了，不会啦，因为人就是有欲望嘛，就是越多越好啊，就人就是这样嘛，我们说自私自利啦。那这种东西为什么我不敢去跟你抢？因为有警察，知道我意思吗？一个国家，因为你去跟那个警察就把你抓去坐牢，我是怕警察，我不是说不喜欢你的东西啊，我是不喜欢坐牢。所以那个因为有警察，那个就是一个啊更大的力量，是每一个人都会被他制裁的力量，那个他就所谓那个 overarching power， 我们需要有那么一个力量才会乖乖的，人是我们都很贱啊，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 all 就是一种敬畏，在无所敬畏的情况下，人就是任意而行的，对不对？哦，没有人管我，我就是最大，那就是我啊，这个我就是 all against all， 所有的人都是所有人的敌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那个就很可怕，那个就叫无法无天，那个叫 anarchy 或是 chaos。那这个是活不下去的世界，活不下去，因为你会睡觉啊，你再厉害哦，你练的身体再强，全世界你是最高强的，而且有麦捆，你睡在那个比你弱的就一刀就把你头砍下来了，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活在恐惧里面，所以他们要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和平，就是为了怕那样子不好，所以就想办法弄一个那样的架构，那个架构就叫国家，那个架构就叫联合国，你知道吗？人类要想办法弄一个大家会哦的那个架构，来约束每一个那个小小的自私自利的要去欺负别人的那个本能，这样子才有和平。所以他同时要解释为什么世界会有要往和平努力的那个动机，因为在这种 anarchy 的情况下，大家都活得很辛苦啊，很害怕。你记不记得该隐被上帝审判的时候，他讲那一句话，就是 exactly 就是 anarchy 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碰到。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那个就是无法无天。如果有天有法的时候，我们就安稳嘛，对不对？有警察保护嘛，有法院保护嘛，所以我们每天可以安心的睡觉。虽然门还是要锁起来，但是至少你睡得早吧。如果没有的话，你有门也没有用啊，你不知道谁会把破门而入啊，对不对？你得买枪买大炮，在家里晚上要轮流不睡觉，看有谁要进来，那这个活不下去。所以你看看，这是该隐哈，该隐第十四节，他很好玩哦，这个叫拍狼话救狼哈，他打弟弟的时候都没有考虑什么，一拳就把弟弟打死了。现在上帝说好了，我不管你了。他开始怕死了，你说他怎么说呢？ 该隐对耶和华说十三节，我的刑罚太重。上帝没有罚他什么，只是说你离开我，我不管你了。因为在我面前做坏事，我管你的话，你就要被我处罚。那驱逐出境，我不管你，就是那个 orb 没有了，就是那个上帝管的那个我不管。那你厉害嘛，对不对？你厉害，你自己管自己啊。结果该隐就开始怕起来，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不见你的面，就是那个让大家不敢乱来的那一个上帝已经下班了啦，就是不管了啦齁，就是我你自己管自己吧。我必流离飘荡，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个就是一个害怕，凡遇见我的必杀我。那个就是 anarchy， 那个就是 chaos。 所以人类就很矛盾，人类自私自利，然后大家都要占便宜，可是又怕别人占你的便宜，所以最后就会想办法，想出一个办法让大家都可以和平共存，可以好好活下去。可是那个办法又没有效，所以就又打仗，打完仗就开始又坐下来想办法。那想了又弄一个办法，又发现没有效，然后就又打仗。你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国家代表开会发誓，我们要照圣经说的，要把那个枪打成锄头，要把怎么样，真的大家都签名哦。可是没有多久二大战爆发了，你看二大战以后大家又坐下来又发誓，杀了太多人了，我们应该要所以联合国那个记号还是苏俄的记号，就是把那个枪打成锄头啊什么，还是用那个希望我们世界是可以和平的。可是不久还是这个战争那个战争，越战韩战一直都来，并没有效。好像人类的历史一直是在努力想要和平，可是又是没有办法达到和平，一直想要创造一个架构，就是那个大家可以遵从的，可是好像一直现在联合国很多国家真的联合国不容易，他就不晓得怎么办，怎么弄出一个大家会敬畏他的尊重他的一个架构。没有的话就是拳头大的就赢了，这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齁。所以呢 Thomas Hobbes 我觉得他讲的也没有错啦，就是 war。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上帝齁，上帝就是从 anarchy 从 chaos 做出 order， 做出 cosmos 的上帝。这是我对创世纪的解读齁。上帝在创世纪并不是无中生有，他是乱中生序。我们很多人以为上帝是无中生有，这从没有齁把有生出来，当然是啦，可是比较重要的创世纪解的是从乱中生序。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这样。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只有第一节是无中生有，从第二节开始所描述的整个创世纪不是无中生有，是已经有了，可是有是乱七八糟，他把这个乱要生出一个秩序出来，他要弄一个 order 在里面，让大家有秩序，这样才会生存，或者不会生存。所以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是无中生有，没有错，它是起初嘛。可是第二节就提到 chaos， 就是上帝造出来的是一团乱，混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个就是英文就是 chaos， chaotic， 就是我说的这个乱七八糟、各自为政的情形。上帝觉得这样不好，上帝就要在这 chaos 当中要做出 order， 秩序。所谓秩序就是有规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时候怎么样。所以第一个他就把光跟暗分开，这个就是第一个秩序。光跟暗混在一起就也没有光也没有暗，都是灰色的，灰蒙蒙的一片。光就是光，暗就是暗。第二个就是把空气跟水分开，第三个就是把水跟露分开，再来就是把无生物跟生物分开，再来把植物跟动物分开，再来把人物跟动物分开。你看得出来上帝整个创世纪所讲的就是给他 order， 然后还要定那个什么太阳管白天，月亮管晚上，还有什么日月星辰，那个都很规矩哦。我们说规矩，有规矩就不会乱，不会乱就不会冲突，不会冲突就不会毁灭，所以整个宇宙就出来。宇宙的诞生其实就是秩序，什么时候秩序没有了，什么时候宇宙就消失了。 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失序，知道吗？一旦失序就完了。那这个是第三化学定律所说的，宇宙目前是趋向最大乱度、最低能量。所谓最大乱度，就是本来上帝所给的那个 order 都不见了，都变成 disorder。 那这是该隐的害怕。战争就是属于失序的行为，没有办法坐下来谈，没有办法大家可以谈出一个方法，就只好诉诸武力，武力就不管了齁，就是一定要把你打倒这样子齁。那这是战争的哲学，他们所讲 Thomas Hobbes 齁，他说 without external imposing law， 所以这里提到这个法律就是规矩啦，就是秩序。好，那容许我再多讲一点齁，这个 law， 这个 order， 这个 law， 在大自然就叫自然律。科学家一直要研究，就是要找出这个宇宙之间物质跟物质之间的关系是遵循什么规则，叫自然律，所以我们才有科学。在人间就叫道德律，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我们说不能贪啊，不能够抢别人的东西啊，这个都是道德律。战争就是对道德律的一个破坏，这个律就失去了，他就不管了，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好，那这个 law 呢，要保持的就是 justice。 我现在在衍生了齁， justice 下面就产生真正的 peace， 这是目前的理论了齁，目前的理论。为什么需要有秩序？有法律有秩序下面才有公平啊，大家的关系有一个规范，所以你不侵犯我，我不侵犯你，大家就和平共存。所以那个公义，公义就是没有一方是压另外一方或是欺负另外一方的情形下，彼此的大家心平气和，可以和平共存。所以现在在讲和平的人一定会先讲公义，不平则鸣啦，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一旦彼此的关系已经失掉秩序，让我觉得我有被欺负的感觉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会等待机会，我要搬回来，对不对？那所以就有一天就会战争。你不要以为强者一定都赢，不一定，这个被欺负的一方会等待机会要扳回来。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创造一个有秩序公平的环境，才有机会让战争不发生。这个是目前全世界在推动这个战争跟和平理念当中最新的理论，叫 peacemaking， 强调就是你怎么样让这个世界的经济是公益的秩序。像这句话今天应该大家更管用吧，因为现在这个海啸来了哈，这个经济海啸，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活，这个会引起战争吗？会啊，英国几乎要对冰岛宣战了，几乎到这个程度了哈，就看冰岛赔不赔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的不公义造成的这种不安，社会的不安，共产党的革命从这里来的，不是吗？那个战争就是认为经济不公义。所以不要以为钱没有关系啊，钱很有关系，因为活下去需要钱啊，需要物资啊，物资的分配，还有伤害的人有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制裁，这是法律的公义。所以公义有 distributive justice 哈，这要讲到公益哈，分配性的公益。有报复性的公益。有复原性的公益。人要活下去需要有资源啊，全世界的资源大家怎么分布分配是大家觉得公平的，这是分配性的公益。分配性的公益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互相伤害、互相冲突的情形。一有伤害发生，就要产生报复性的公益，就是伤害人的人他怎么去赔偿那个被伤害的，伤害人的人怎么为这个伤害要付出代价被处罚，这个处罚跟赔偿的问题，这是属于报复性的公益。最后当这些都做好了以后，彼此的关系可以和好吗？还是彼此就以后不讲话，就是敌人了？那这个就是会复原性的公益要处理的问题。所以 justice 必须要三个 都处理好，才可以回到原来那种和谐的关系。好，那卢梭，这样讲，卢梭你们认识他吗？那个美国那个诗人啊，EAU 啊，他不是啰嗦，他是卢梭。卢梭他也有他的理论，他的理论跟这个 Thomas Hobbes 是相反的。哎，很有意思。卢梭的理论是这样说，人其实是不喜欢打仗的啦。人的本性其实是性本善。现在看你说性本恶还是性本善， Thomas Hobbes 说人性本恶啦，如果没有那个力量给你罩住的话就是乱啦。卢梭说不是啦，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善良，都像羊羔一样啊。可是啊，当人啊集合在一起呢，奇怪就变恶了齁。个人是善的啦，可是当把这些人搞在一起的时候就恶啦，因为搞在一起就有权出来，知道吗？一群人在一起啊，那权就使那个善良的人就腐败了。Power corrupt， 你听过这句话吗？权力使人腐化。阿扁是不是这样一个例证？我不知道。阿扁是天生就贪财吗？还是不是？还是我们国家给他这个机会，给他这个权利？所以卢梭的讲法是跟Thomas Hobbes 相反，他说人性本来是好的，可是很人为了大家一起活在一起就必须要组织嘛，组织就开始不好。所以罪是在社会，罪不在个人，这是卢梭的说法。所以会战争的是 state， 其实老百姓每一个人都不喜欢战争，可是为了国家，这很有意思哦。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很多战争都是用爱国的这样的口号来进行的。每个阿兵哥他看到对方要扣扳机的时候，对方也是人啊，可是想到他是要消灭我的国家，就打下去了。所以这个 patriotism， 爱国主义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把我们这一群人组成的那个法人，那个所称为 state， 把它绝对化。你对他是绝对的尽忠，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你为他死都是应该的。所以他被偶像化，国家被偶像化，爱国主义才会产生。爱国主义就会变成盲目，就失掉独立判断的能力。跟你的国家冲突的都是坏人，都是该死的，你的国家就是绝对的好的。那这个是失掉那个对自己国家可以独立判断的能力，就是爱国主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的讲，让大家休息一下10分钟，我们再回来好吗？